我的四兄弟被人割了两只耳朵，他长期靠乞讨生活，食物常常难以为继。先父留下的遗产只有600元钱，我们兄弟六个人每人分到100元。我四弟用这100元买了各式各样的玻璃器皿，装在一个大托盘里到市上贩卖。他选择了一块有利地势，摆好了玻璃器皿，将身子靠在一堵墙上，便陷入沉思中。他想，我以100元的本钱卖了这些器皿，可以卖得200元，再用200元买一批玻璃器皿，卖得400元，如此循环就会赚很多钱。到那时，我就贩卖珠宝、香料等高级物品，赚一笔大钱，然后购买一所高级住宅，买几个婢仆，再买匹骏马，配上金鞍银镫，此后安居乐业，吃尽山珍海味，穿遍绫罗绸缎，观赏第一流的音乐歌舞，享受荣华富贵。他还想，待有了10万元时，要打发媒婆去向公主或者公侯宰相的女儿求婚。听说宰相的千金小姐长得如花似玉，我用1000金币做聘礼，如不同意就加倍做聘，料他也不会不答应。定亲后，我买10个使女伺候他，我自己也要打扮起来，买一套帝王将相穿的宫服，弄一副嵌珠宝玉石的金鞍，让婢仆们簇拥着我进出大门，周游全城，让行人回避，令宰相起身让座。他如打发人来看我，我一定赏给使者以重金，如果是来送礼，则定要婉拒，分毫不收，以显示本人人格之伟大。婚礼时，我要身着华服，洋洋自得地坐在铺着丝垫的靠椅上，显出庄重伟大，目不斜视。我妻子身着丝绸衣服，头戴价值连城的首饰，珠光宝气地坐在我的身边。我用500元做喜钱，分给伺候新娘的妇女们。我要让老岳母亲自给我端茶倒水，让她对我说：“贤婿，我女儿年轻，人又腼腆，娇养成性，你一定要善待她。”那时我一定要摆架子，装作不理睬任何人。娇妻把热茶端在跟前时，我一定要一脚踢过去。她兴奋所致，想象着抬起脚来比试，不料正好踢中盛玻璃器皿的托盘，结果托盘翻倒，里面的玻璃器皿全都粉碎了。这一下他大梦方醒，后悔自己不应该如此狂傲，忘乎所以，结果闹了个鸡飞蛋打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损失了全部本钱和利息，越想越后悔，不禁伤心的失声痛哭。那天刚好是星期五聚礼日，人来车往，相当拥挤。一位骑着配有金鞍银镫的骡子，身上绝香气四溢的妇女路过此地，见我四弟守着一堆破碎的玻璃器皿，哭得死去活来，顿生怜悯之心。他打听清楚缘由之后，便吩咐婢女给了他400元钱。他手捧着这400元钱，高兴得差点乐昏过去。在向他千恩万谢之后，他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，刚坐定，便响起了敲门声。他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婆，对他说：“快要做礼拜了，可是我还没洗脸，请你为我腾个地方洗脸好吗？”我兄弟应诺着，让老太婆进屋洗脸，自己满心欢喜地将钱装在袋中收藏起来。老太婆洗完脸为他求福，他感激他，取出2元送给他作为布施，但他却不接受，说：“这钱你收下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给你钱的那位女子我认识，你若想娶她为妻，我愿意帮忙，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办呢。”“那好办，他喜欢同有钱的人结婚，你把所有的钱都拿着，到他家里竟说漂亮话，显出活泼可爱的样子，这样你的目的就会达到。”我兄弟对老太婆的指点感激不尽，便高高兴兴地照办，并随他而去。走进一座大门，来到一间陈设考究的大厅里，他坐下来，把钱袋放在一边。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彪形黑奴，手持明晃晃的大刀，不由分说举刀就向我兄弟砍去，他当场昏死过去。那个老太婆出来，扯着他的脚，把他拖到地窖的一堆死尸上。他在地窖里待了2天2夜，听不到什么动静，才心惊胆战地挣扎着弄开地窖的盖板，趁黑夜溜到走廊下躲藏起来。清晨，他趁那个老太婆又出门猎取别人时，溜出大门，逃出虎口，回到家中吃药治伤。过了些日子，他待伤好体力恢复后，拿块破布缝了个口袋，盛满破碎玻璃，找了一身波斯服穿上，衣服里佩戴一柄宝剑，故意去碰那个老太婆，操着波斯语对她说：“ 老人家，我是异乡人，初到此地，尚请指教，不知你有无可称900斤的等秤？”我的儿子是兑换金银做生意的，他说他有这种等秤，你随我来吧。他尾随他又来到那个大门前，走到大厅里，他说请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他走出去，那黑奴便走出来，举着明晃晃的大刀要对他行凶。他趁黑奴不备，迅速抽出衣服下面的宝剑，一下砍掉了他的头颅，并扯着脚把他拖进地窖。接着他找到那个老太婆，问他：“老坏蛋，你认识我吗？”“不认，我就是兄弟们杀了老太婆。”当天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。翌日晨，门前来了几十个士兵拘捕他，把他带到总督面前。总督问：“你为什么杀人？”他向总督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说：“这里的一切钱财都是不义之财，如果老爷肯放我，就请把所有的钱财都拿走吧。”总督收下了许多钱财，又怕消息传到国王耳中于己不利，为消灭口实，便对我四兄弟说：“你赶快离开这个城市，否则我就吊死你。”兄弟一听这话，一时无计可施，便离城逃走。可是祸不单行，路遇强盗，结果衣服被剥掉，身体被打伤，最后两只耳朵也被割掉。消息传来，我急忙给他送去衣服，悄悄带他回城，为他治好伤后好生供养。